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诬判四年，黑龙江八旬老太林春子被劫持入狱；广东四个孩子的妈妈潘冬梅被网判入冤狱；天津又有八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1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林春子女士到外寄信，被警察秘密绑架。家人和朋友经多方查询，证实林春子已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在2021年6月至7月，林春子被牡丹江市公检法暗箱操作误判四年，因身体原因监外执行。如今，在没有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林春子被劫入狱。林春子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曾患有心脏病、肾病等多种疾病。1997年8月，他修炼法轮功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变得无病一身轻。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人，坚持信仰。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曾多次被当局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林春子的老伴儿原是海林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老伴儿去世后，机关发放遗属费，每月几百元，林春子老人靠领遗属费生活。去年七月，他去领遗属费，发现存折被冻结，这区区几百元钱是老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却被冻结，这让以79岁的独居老太太怎么生活呢？今年2月16号，朋友发现，六天前，即2月10号，林春子老人去邮局寄信，之后再也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音信。经多方打听，才得知林春子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了。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今年43岁的法轮功学员潘冬梅女士，2021年6月22号被中共警察绑架，2021年12月28号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今年1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潘冬梅有四个孩子，一个孩子打工，三个孩子在读中学。潘冬梅勤劳贤惠，在梅花镇市场经营蔬菜摊位谋生，她对老人孝顺，对乡邻友善，是村里有名的善良好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潘冬梅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骚扰绑架，她全家人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2021年5月24号，潘冬梅和法轮功学员杨淑兰到茂名市七境镇张贴了告诉民众在灾难面前如何自救的传单，被监控拍摄，他们被毫不知情的跟踪监视。2021年6月22号，潘冬梅和杨淑兰被茂名市高新区公安分局七境派出所警察等十多人绑架，第二天被刑事拘留。2021年8月27号，潘冬梅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2021年12月1号，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潘冬梅，并于2021年12月28号对潘冬梅非法判刑三年，罚金一万元。家属后另请律师上诉，但未见信息。潘冬梅于今年一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20年，倒查30年。天津市有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相继落马。近日得知，又有八名官员被查、被捕或被公诉。落马的这些官员是中共上至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们均有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去年3月30号报道，天津市委巡视组原组长、政局级巡视专员郭宝琴被查。郭宝琴在任天津市武清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对武清区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1年10月9号报道，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石宝龙被查。 2021年7月15号报道，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副书记、理事会主任曹殿青被捕。现年63岁的曹殿青，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委常委、副县长。2011年12月至2013年4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委副书记。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委副书记、县长。2021年4月2号报道，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蔡培林被查。2021年3月26号报道，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宝坤被公诉。现年63岁的李宝坤，2011年12月至2013年10月任天津市北辰区委书记。2021年3月24号报道，天津市宁河区原区长张伟被公诉。2021年3月24号报道，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原主任张国庆被公诉。现年68岁的张国庆曾任天津市西青区政府副区长、区长、西青区委书记。2021年1月7号报道，天津市静海区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月平被公诉。现年64岁的崔月平，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任天津市静海县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大邱庄镇党委书记。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八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前天津市官员以违法、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等罪行被处置，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公民中领馆前呼吁立即释放母亲丛兰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中领馆前集会，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判刑和关押的山东法轮功学员丛兰英女士。在集会上，丛兰英女士的女儿、加拿大公民丛新苗介绍，母亲丛兰英今年78岁，因为信仰真善人而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迫害。日前获悉，母亲遭冤判4年加罚款2万元，目前被关押在文登市看守所，不许家人探视。丛新苗说，中共残酷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无罪，按真善人做好人无罪。我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的母亲。当天路过中领馆的加拿大民众在了解情况后纷纷表示同情，并在营救丛兰英女士的请愿信上签字。蒙特利尔市民玛丽了解情况后谴责中共的做法，她说，不能把修炼法轮功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中共大错特错。蒙特利尔市民杰里米·菲绍特说，中共抓捕这样一位老人太过分了，我支持法轮功学员，祝他们营救成功。市民帕特里克·拉滕德列斯认真聆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他说，我为这位女士而悲伤，他表示知道中共是集权政权，并说，中共活摘器官已广为人知，但痛心的是，这迫害发生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被制止？他支持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发声，说这很好，人们需要被唤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25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 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愿做一朵绽放的梅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0日。在旧宇宙中，一个生命从产生起始就是为私为我的，伟大的师尊慈悲所有的生命，在旧宇宙解体之际给予了所有生命重生的机会，故下世弘传大法，给予世人修炼机缘，使之成为新宇宙的一员。为此，师尊倾尽心血，细心浇灌，让弟子同化真善忍，同时承担起救度众生的使命。于是，亿万大法弟子似梅花般在宇宙中朵朵绽放。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这样一个产生于旧宇宙以私当先的生命， 在二十几年的修炼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师尊一路保护加持，得为我操多少心，花费多大的力。这里我想说，我如何遵循师尊的教导，努力践行无私无我的佛法真理的具体事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一，紧紧抓住磨难中同修的手。一天，我路过 A 同修开的门店，看到他在整理货物，好像要搬迁，就问了他一句，门店不开了吗？没想到他伸手就把我拉进了店里，开始诉苦。他说，这一片的同修每天这个来那个走，再加上顾客来来往往，搞得他连看一眼大法书、练一套功法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回家想学法练功吧，可是这一天应付下来已累得不行，因为同修是独居，想喝口水都没精神去烧，更别提学法练功了。现在身心疲惫，修炼前的旧病又复发了，甚至感觉还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关店了。最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意见，因为这一片的同修没有一个支持他撤店，理由是撤了店同修们没地方见面切磋了，说他撤店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同修，不考虑整体，给整体造成了损失等等。看得出来他很苦恼，问我，我撤了店真的就会给整体造成损失吗？我该不该撤店呀？我略微思考一下说，鉴于你的修炼状况和身体情况，我支持你撤店。他立刻向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有一个支持我、站在我的角度为我考虑的了。而我觉得此时给同修充分的理解是适当的，也是他最需要的。我接着说，可我不赞成你说的什么旧病复发、病情加重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你长期不能学法练功，被邪恶钻空子迫害造成的病业假象。当然还有这一片同修整体有漏的原因。其实撤店是最明智的选择，既为自己负责，也为同修负责，而且你的情况也确实需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法练功上。当然最后如何做还是你说了算，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怎么决定我都能理解。我看到 A 同修如释重负，心情轻松了许多，他说他不再犹豫，立即撤店，并且带着我去认识了他的家门，叫我以后经常到他家来和他切磋。去了几次后， A 同修都在大量学法背法，身体已有好转，但是他对正法修炼中邪恶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个人修炼中要消业方面的法理还不太明白，还认为是什么旧病复发。我想，我虽然希望他尽快好起来，但也不能急于求成，对法理的证悟可不是说想达到某一程度就能达到的。我平时就比较急躁，干什么都着急，这正是去我的急躁心的机会。同修会在师尊的加持与点化中走过来的。有一天A 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实在挺不过去了，住医院了。他很悲观，叫我不要管他了，说他不行了，也不让我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是传染病医院，他怕传染我。我怎么能放弃他呢？他是师父的弟子，是我的同修。虽然之前我和他没什么来往，但是我知道他人很纯，他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的心很纯。他在开店期间，只要到他店的顾客，他几乎一个不落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出门购物或办事， 总能收获几个人的三退名单。他很努力地修，现在他处在磨难中，正是需要同修不离不弃地挽住他的手，给他支撑，给他鼓励的时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为别人着想，怕我被传染，不让我去看望他。这么好的同修让我遇到了，现在他最需要帮助，需要同修的支持，这就是我的责任，我怎么能撒手不管呢？我告诉他，我明天就去看你，你也不要考虑什么传染不传染的，没有那事。其实我是想说，咱们都是师父的弟子，修大法的怕什么传染啊？考虑到电话安全，就改了个说法。他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感觉药物没起什么作用，就出院了。因他还是怕传染我，就谎称他去了亲戚家。其实我知道，他那个亲戚不可能接纳刚从传染病医院出来的他，他肯定在自己家。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既吃惊又高兴。你真的不怕传染吗？你还愿意管我吗？我说，你住院之前，我都来过好几次了，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吗？传染病医院我也去过了，我怕传染了吗？咱们是师父的弟子，正法修炼出来的能量，还怕那些细菌？而且师父时时刻刻保护着咱们呢。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说几句就得喘喘气歇一会儿，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他住院前后的情况。他说，住院前那些天来了几位同修看他，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他觉得谁说的都对，可是他迷糊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又觉得谁说的都跟他的情况对不上。有的同修指责他不该撤电，有的说他不该躺在床上养病，应该出去救人，言辞语气都很强势，他接受不了。最后双方都急了，他就把他们都轰走了，并说以后谁也不要来了。他哭着说，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的情况都这样了，我很想出去救人，可是我走不了几步就累得不行，我实在没劲儿，连拿个暖瓶的劲儿都没有，我怎么出去救人呀？我也着急呀，我都快崩溃了，我就把他们都轰走了。我哭啊哭啊，后来我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才去了医院。他歇了一会儿说，同修们知道他去了医院，又说他不该去医院，这样以后还有大难等着他呢。他在医院里又大哭了一场，医生护士都来劝他，他还是哭啊哭啊，因为同修说他降为常人了，他觉得自己没希望了，以后恐怕不能修炼了。他说，你来看我了，我以为你也会像他们那样埋怨我，没想到你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反而说，既然来了，就把心安定下来，什么也别想，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你说，不是说到医院来了，就不能修炼了，这只不过是一关没过去，以后好好修就是了。你知道吗？那天你走后，我心情特别好，医生护士都说，你今天怎么又高兴了？他们哪里知道，因为你没说我降为常人不能修了，而是说以后还能修，你理解我，安慰我，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停了一会儿，他表情很严肃地说，以后就你一个人来吧，别人谁也不让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我清楚地知道， A 同修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师父，交给了大法，而在人这一面是把他的希望交给了我。我不仅仅要走好自己的修炼路，还要和同修一起走好，这么重的责任交给了我。回想一下，从遇到同修搬家之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情况，分明是师父把 A 同修的手交到了我的手里，这是何等的信任啊！这是师尊的安排。师尊，请放心，我一定搀扶着他走出沼泽，踏上坚实的通天大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愿做同修脚下的踏板铺路石，我为我能成为同修成神路上的一朵为他人绽放沁他人心脾的梅花而心甘情愿。通过这几年的努力，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向内找和师父的点悟， A 同修在法理上越来越清晰，身体康复了，还比以前年轻了许多。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原单位通知退休职工到单位去领一笔补发的钱，去领钱的人肯定很多，他怕他身体支撑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想找别人代领。我说，你已经好了，自己去领吧，跟过去的同事见面不容易，别错过这个机会。他自己去了，到了单位他没有着急去领钱，而是站在门外等着每一个领完钱出来的人，只要能搭上话的他就给对方讲真相劝三退。那天一上午他劝退了20多人，回到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他就吃了2个香蕉当午饭，然后补发了中午12点的正念，接着学法背法。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我什么都没有耽误，太好了。现在他已经跟孩子去了外地，在那里虽然还没有联系上当地同修，处于独修的状态，但是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到孤独与寂寞，还是那么精进学法讲真相救人。每年他回本地都会带回长长的一串三退名单。回首昔年，如风卷残阳，黯然失色，今似春雨，拂柳拂杨，润本土万物，则披他乡。真愿他持之以恒，不负盛缘。二，不轻言放弃磨难中的同修。B 同修是一位老年同修，当和他初识后，我们约定每周见一次面，切磋一下。每次切磋，我们在法理上都能达到互动，对所切磋的法理越切磋越明朗。我们就这样比肩而行，坚持了10年。有一年 B 同修的老伴去世了，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他自己说像心脏病也像糖尿病，不敢动，一动心脏就难受，只能半靠半躺着。可在我看来，这不是重要的，我认为真正严重的是现在和他在法理上切磋时达不到互动了，他听不太懂我和他切磋的内容了，我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已经在用常人这一层次的看法来对待他面临的状况了。我当即决定，我暂时从与其他同修配合的讲真相的项目中撤出来，全力投入到 B 同修这里，因为 B 同修此时非常需要同修的帮助。我在心里叮嘱自己，无论 B 同修表现的什么样，我都不会放开他的手，一定从旧势力那边把他抢回来。 于是我开始全天陪伴在他身边。我们定好，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在他家学法。因为毕同修能说会道，而我不太会与人沟通，我们正好长短互补，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毕同修主讲，我配合这种讲真相的方式。我们配合得很默契，毕同修语言能力强，他总能让对方在欢欢乐乐、有说有笑的气氛中同意三退。而我呢，一边发正念，一边观察，既观察周围环境，同时又要观察毕同修的状态和揣摩听真相的人的心理反应，及时地插上几句话，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有时我看到毕同修一时语塞，我就如救火一样赶紧说话，调剂一下当下的气氛，毕同修的话就能跟上来了。有的人听了半天也不表态是否三退，我就揣摩其心理，找准切入点，说上一句话，对方也就表示要退了。比如有一次，毕同修给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讲，她只入过少先队，毕同修讲了很多，她也不表示。这时我插了一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毕同修马上剖析天安门伪案，这位妇女马上同意退出少先队。因为毕同修身体的原因，需要走一会儿歇一会儿，我们就利用歇息的时间切磋一下，向内找，发现问题及时给对方指出切磋。一次在路边的门店里，出来一个年轻女子，毕同修走过去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听着但不表态，毕同修一直讲，她就一直听，就是不吱声。我在一旁观察着，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说了一句，也不用你去单位、学校、社区等地方退，就是现在真心表示一下就行。他马上说，那行，退了吧。可是我发现毕同修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边走，毕同修一边说，我说了半天，费了半天口舌，人家也不退，你就说一句，他就退了。言外之意是，他的功劳被我抢去了。我马上和他切磋，我们是以众生得救为目的的，可不是为自己争功劳为目的啊。看到众生做出正确选择，是我们最大的欣慰，而且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众生成功得救，都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无论谁说的多，谁的话起的作用大，就看我们的心怎么样摆放，在救度众生中，把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也不要贪天之功。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每天都在欢声笑语中收救着众生，践行着大法弟子的使命。三个月后，我看到他身体恢复得很好了，不需要我整天陪他了，就改为了半天，也就是每天上午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各自在自己家按自己的计划学法练功，或做其他修炼中的事。这样又过了三个月，毕同修的身体状况完全好了，我们就结束了这一次的临时组合。八千日夜血与火，万里征程云遮月。20多年来，大法弟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熔炼着自己，救度着众生。我们始终是一个整体，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一起走在正法路上。朵朵梅花为他人绽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突破亲情观中精进实修，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日。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今年69岁，于2003年2月开始修炼大法。在这19年里，我真正的快乐、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都是从修炼大法开始的。听我妈说，我从小就常发烧，当地的政府医院就是我常去的地方。读小学时，在课室里最怕坐在风扇下面吹风，到中学时也是如此。退烧药吃了不少，每当月事来到时，第二天就肚子疼得死去活来，止痛药吃了不少，精血的分量也特别多，这种情况持续了40年。后来去妇科医院做了清洗子宫手术，但是依然没有改善。我在80年代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发现自己越来越苦，苦的是不能站立太久，也不能坐得太久，甚至蹲下来都困难。那就学人家去跑步，也学起气功来。学了一年，什么也没改善。有一次，因为喝了一杯奶茶后，胃部不舒服，我以为是普通胃酸过多症吧，没放在心上。过一段时间，当我吃了东西之后，胃痛起来了。再隔一段时间，胃痛发作时，有要作呕的感觉，并且会感觉到身体的背后也作痛。经过专科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胆结石。因为我怕上手术台，就把医生给我去吉隆坡做雷射手术的信扔掉了，决定放弃治疗。就这样一次次的煎熬，连我的丈夫和女儿都不知道。每当她发作时，我就只能躺在床上5-6个小时，一阵阵痛楚，直到她自己停止为止。后来与丈夫的感情出现了矛盾，我吃不好，睡不好，在心结难解的情况下，我们离婚了。后来我去了教堂，听牧师宣讲圣经，学习如何祷告等等，结果不到一个月，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且我什么也没有得到。第一部分，得法经过。1999年那年，我在阅读《自由日报》时，看见一则新闻标题，大意是说中国取缔法轮功，还有一张图片，图片里有法轮功练功者。当时我没去看文章的内容，只是在想法轮功是什么。在机缘巧合下，大概是2002年的一天，我去钥匙店配钥匙，无意中看见店里的一个玻璃柜上面有7个红色的字，世界需要真善忍。我还特别把这几个字拍照给自己做留念。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告诉我有一种功法如何如何好，叫我去看看。我说不去了。第二天，他又再跑来提起这件事，我还是跟他说我没兴趣。结果，一个星期后，他带来一个法轮功教功带的光盘。当他交给我的时候，就说了一句，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当时我顺手将光盘放进唱机，就这样，我跟着光盘里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影片，学练起法轮功法来了。当时对宗教、气功 已经失望了的我，因为盛情难却，就拿了光盘，并放进播放器，打开看。当看到屏幕上出现法轮功、真善人等几个字时，我心里突然一震，一下子想起了药师殿里面看到的话和多年前报纸上的消息，就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光盘。当看完后，我心里发出一声惊叹，李洪志师傅在讲宇宙啊，这就是我要的。于是我跟着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动作学了起来。当我自学练到第四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连十分钟都站不了的人，可是那天我却跟着录像站着学练了一个小时，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我把《转法轮》这本书请回家阅读，得法后我感觉到自己的腰酸背痛、坐立不安的情况消失了，心情太好了，越是痛经消失了，胆石疼痛症状也没再发作过，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30岁。第二部分，讲真相。在2004年九评共产党社论面试后，我知道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讲真相也重要。首先我向我的亲人讲真相，然后是朋友以及陌生人。后来我学会用电脑，因为我原来是一位职业歌手，所以就在网上结交歌迷朋友，讲真相等等。2004年，我们的辅导员成立了一个练功点及学法小组，也曾申请参加国家国庆日以及国家挑战日的游行、弘扬大法等活动，还获得过政府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在2019年之前，也就是中共病毒还没到来之前，马来西亚有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双峰塔。每逢周末会看见好几辆旅游大巴载着满满的中国观光客到那里，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会早早在那里等候他们的到来。我们有的举着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展板，有的双手拿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横幅。第三部分，师父的保护。回想有一次，我在景点车站等巴士时，天下起了小雨，我没打伞，只是掏出雨衣穿上。不久车来了，上车后我看见客满，便挨着走道边站着。大巴启动后，突然路旁有个人横穿马路，司机急速刹车，把正在整理雨衣的我一撞。我背向着驾驶座的左侧处冲撞了过去，我的头、后脑勺猛然撞击车身，当下只觉得头部热热的，也不痛。车里有个中年男子赶忙把我扶起来，并告诉我刚才的意外。回到家摸摸自己的头，既没起包也没受伤，只是手指有一点擦伤，我才知道师父一直慈悲地保护着我。第四部分，经历神奇。某一天的中午吃饭之后，想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小睡一下，才好上下午的歌唱班。当躺下不久，眼睛微闭时，朦朦胧胧的耳朵突然传来一阵好像大风车快速转动的声音，声音是来自我的身体背部之下。当时的客厅风扇是没开动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有点害怕，眼睛不敢睁开。接着感觉自己平躺着的身体浮了起来，然后慢慢漂移到窗口前，再缓缓飘回到沙发上。当那阵旋转的声音消失了，我才敢睁开眼睛，一切恢复平静。就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练功人要飘起来是很容易的， 现在的科学家解释不了。其实人身体所有的脉全部通了的时候，它就可以起空。它不起空，它走路也会飘飘的，爬山呀上楼呀都不会累了。这就是脉通了就会这样。至于说元神出来了，有的人元神容易离体，有的人不容易出来。离体后，法轮带动你飘起来的身体，所以转动很快。第五部分，讲真相的故事。有一天早晨，我在某个大排档茶餐室外派发《大纪元时报》，派着派着，突然听到从我后方不远传来一声，哎，给我报纸呀。我赶忙走去给他，原来是一位卖鱼的小贩，他没接我递给他的报纸，却说，你们啊，整天派这个派那个，都在批评某某党。当时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中共不是中国，中共是什么，是怎么起家的，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大纪元时报报道真相，释放正能量。他听后脸色好看多了，就要了一份，还说给我旁边的这位朋友一份吧。之后我返回大排档大门口继续派，不到半个小时，我突然想起要另外给他法轮功真相资料和九字真言，所以我再返回去找他。两个星期后，我再次给他新的报纸时，他告诉我，他花了一个晚上仔细地看完报纸，觉得很好，叫我要多给他几份，好让他的朋友看。记得有一次，我们学员在景点处等待中国观光客的到来，其中一辆大巴正停在我的旁边，导游先生下车，见到我手举着《法办江泽民真相展板》，我微笑着说，导游先生你好。他面无表情地说，你是哪里的人？为什么不在家？跑来这里做什么？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本地人。我回答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工作做完了就来咯，我是告诉人们真相的。他说，马来西亚这么多事情，这么乱，你不管，偏偏要去讲别的国家的事。我说，因为我关心马来西亚，也关心全世界呀。我知道中共掩盖真相，迫害中国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告诉人们真相才是希望啊。他听后沉默无语，走回大巴。第六部分，过心性关。讲出来了，觉得自己修得真是差劲。事情是这样的，6年前在东马家乡，我有自己的职业，后来因为小女儿怀了孩子，需要保姆照顾，也因为她是补习老师，无法全职照顾出事后的婴儿，于是便想到了我。经过她的丈夫同意，就把我接过来西马长期居住了。因为没有深入学法，发生矛盾时从不向自己心里找，不看自己是有什么问题。有时小孩子跟他母亲闹情绪，我也去掺一把，过后我才后悔，怪我自己人的那颗心放不下，可是下次又重犯。经过我痛思之后，就开始觉醒了。有一次，就因为小孩子知道他母亲就要出门去补习班上课，要求他母亲和他玩一会儿，我女儿就说时间到了，就匆匆地出门了。小孩子闹得不行，一直哭，我听了心烦，就跟小孩说，你要哭嘛，就请你出去门外哭。这一说更不得了，后来我想起手机里存有大法弟子的歌曲，便打开给他听，他听着听着心情就好起来了。事后我自己向内找，问自己，我修了吗？我有做到修吗？ 第二天早上，我跟孙女道歉，说昨天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伤害到她。还记得有一次，在喂小孩吃饭，小孩才吃了几口就闹着不想再吃，我一直劝说着，后来小孩闹着走开了。当我收拾碗，拿去厨房时，突然感觉到一个东西从我背后扔过来，定睛一看，是用来盛装小孩饭菜的暖壶。暖壶飞过来时，撞向厨房墙壁上落下来了。原来是小孩的父亲，我的女婿，生气后丢过来的。当时我被吓到了，但是心却很平静，明白这是自己要过的关，想到修炼人要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因为你付出了，承受多大，转化多大，都变成德。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你不就两德了，业力还消下去了。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感谢师父一次次慈悲的保护，因为有法的指导，家庭的一切矛盾都一一化解了，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和谐的家庭。第七部分，结语。回想这19年来，在修炼这条路上，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考验和关卡。在我一浮一沉，磕磕碰碰时，师父总是看护着我，点化着我，给我机会。尤其我在过殡业关时，慈悲的师父总是为我操心，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来了。现在正法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我，要做好那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期盼。弟子何时叩谢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